本节目由屠龙学院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欢迎回到屠龙学院，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袋鼠。
好，今儿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热播的网剧《沉默的真相》。
终于要聊网剧了。
这回的 P 是新鲜的，热乎的，好吧？
也不怎么新鲜了，也过劲儿了，好像
是吗？
嗯，
好，这回是我们节目为数不多的又请来了嘉宾的节目啊，
特别节目，
对，这是一个特别节目，真是特别节目。这次我们请来了一位警察，当然不是现役啊，啊，有过从警经历的老王同志。老王同志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吧，老王的那个前半生非常的经历丰富啊。老王前半生，老王的前半生可不是差不多前半生啊，对吧？老王原来是一个语文老师，
嗯，对，
后来机缘巧合，靠着半本福尔摩斯竟然变成一名警察。你是怎么考上警察的？当时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呀？
可能也有情怀吧在里面。
但是你真的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真的是拿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去上班的，是吧？当时还让人臭骂了一顿。
不光福尔摩斯，我还拿过岛田庄司呢。
你还拿过岛田庄司去上班去是吧？
还是台版。
还是台版的。太装逼。
有没有拿过金田一？金田一耕助。
老王也是金田一的迷吧？
金田一耕助没有拿过，我拿过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金田一是我高中时候必读的一个漫画，特别喜欢。
哎，我还要跟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老王。老王先是大学毕业之后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然后后来考了公务员考试，也就是进了咱们司法考。老王当过片警，也当过刑警，当然了现在是不从事这个行业工作了。你是怎么从一个片警变成刑警，后来又变到别的工作的呢？你是怎么当上刑警？刑警是考的吗？这个我们外人都不太清楚。
这个也不是啊，我从警就是在刑警，因为觉得、
哦、你是先当刑警然后再当片警、
嗯、对啊，刑警
你这感觉是像是犯了错误被降级了是吧？
这倒也不是啊，在公安机关内部可能只有分工的不同吧，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啊、不是说刑警是公安机关最好的警种吧，只能说大家分工各有不同吧，但刑警可能是更多的时候直面犯罪多一点，也可能更符合我小时候的一些理想吧。
刑警比较苦是吧？
都很不容易啊，你说交警不苦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辛苦吧，只是刑警可能给大家的感觉可能更辛苦一些。
影视剧里边表现刑警也更多一点，
对呀、
啊，交警啊，表现别的就少一点了，
因为他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表现。
所以我觉得《沉默的真相》是我看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戏，为啥呢？因为《沉默的真相》是我看的极少数的能够表现有刑警，然后有检察官，还有法医，就是基本上把司法口的这几个除了法院之外都给罗列出来了。这个是以往的剧里很少出现这么几个警种密切合作的。
它只是表现的很少，事实上确实衔接的还是比较紧密。
真正办案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多紧密衔接的，是吧？各的都得配合是吧？
从国外还是我们国内，很多东西都是很突出个人，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还是体现一个团队。影视剧更愿意表现的是人物啊，所以说这个和现实还是有一定差距
的。这样吧，虽然我们是个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节目，但是咱们还是得把羊头展示一下啊，就是还是咱们先聊一下沉默的真相。但是我们其实聊这个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听老王讲故事，因为我太爱听老王讲故事了。咱们还是先说一下《沉默的真相》看完之后大家的感受吧，好吧？
老光看完了吗？
我看完了，我是最近好长时间没看完整的一个国产戏了，这是我最近少有的看完的一个国产戏之一。本来没想看完的，后来我媳妇儿看完，她说：“你看看这个戏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那个《隐秘的角落》吧，咱们就不方便聊，具体原因咱们在群里头也说过了。然后这个。正好说这个戏可以聊一聊，我一看，哎，这个戏确实可以聊，而且也是紫禁城的小说改编的嘛。而且之前袋鼠好像聊过一次《无证之罪》吧，聊美剧的时候好像
提过，
提到过《无证之罪》，也是他的戏改编的，而且他的戏确实现在是中国情景剧里最火的一个吧，对吧？一个 IP。我看完以后第一感觉就是挺难得，我就几个难得吧，但是这个难得也透着几种无奈，能看出来这个无奈。第一个难得就是最近少有的一个不需要快进看完的一个戏，就中国国产剧的一个悲哀的特点就是基本上可以快进看，但这个戏基本上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迅速的浏览一遍，倍速一下。但是其实我 看进去了，看进去我就没背书，整个十二集看完的时候都是认真人看的，看完了，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难得。第二个难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戏的体量和这个十二集的片长挺契合的，我觉得这个戏的故事体量是正好构成十二集、因为隐秘角落就不聊，就聊那个无证之罪的话，当时戴普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那个戏不构成一个十二集体量，后来你明显感觉他加水加的挺多的、或者说是他增加了好多内容，就是他那个故事本身不构成这个体量，我觉得这个体量是恰到好处的，是可以的。第三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感受优点，就是这个戏有结构，而且结构挺有特点的、而且它不单纯的是十二集结构有特点很好，里头的内部结构包括它的三层叙事线索，一会儿可以具体聊三层线索，还有一个就是单集也有结构，这个其实作为编剧来讲其实很难得，从剧本角度来讲其实很难得，单独为了一集剧本写一戏，这个其实不容易，真是难得。然后第四个难得就是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编剧是很用心的，他敢写重复戏。举个例子吧，就是仨人喝茅台这种戏，就是他几乎每集都有、或者是到后来的时候等那朱伟那人物出现了以后，就是几乎每集都会有，而且一集可能还有两场左右，甚至可能更多，就是同样的一场戏他能不断的重复的写，在中国电视剧里头对中国编剧来讲其实是不容易的，能做到这些对细节的这种处理其实是挺不容易，这是我认为他这个戏的几个难得吧。但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悲哀，就是你之前其实看过好多好戏，但是你现在看到这种级别的戏你就会觉得很好了，我就真觉得这个戏不错，还是挺好，这是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优点啊，缺点一会儿我再聊，不是说缺点，遗憾吧，我觉得只能说遗憾，咱不能说有缺点，毕竟评分那么高，但是遗憾肯定还是有，咱具体一会儿聊细节，聊聊创作上跟你单聊，你们再谈谈你们的感觉。
袋鼠呢？袋鼠你是看了几集？
对啊，我最近我感觉我太不努力了，感觉已经在被屠龙学院开除的边缘了。
你半拉身子就在外边了。
对对对，我聊啥片我都啥也不看，然后就随便过来听俩小时，然后也算参加了一期节目。
关键你还我还得分钱。
对对对，奋到了巨额收入啊！但是这个隐秘不是，这不叫隐秘的角落，这个叫什么？
沉默的真相。
真相。对，今年吧，就是爱奇艺的那个迷雾剧场，其实动静很大，而且的片子都挺猛的哈。然后我媳妇儿之前是在看那个叫什么，就摩天大楼吧，在看那个，然后说那个挺好看的，让我一块儿看看。然后我说不行不行，我们要聊那个沉默的真相，我得看这个。然后结果我也没看完，到今天为止我今天在高铁上看了六集多点，不到七集吧。然后
你看看，你一说话就让人不爱听，国庆假期交通就很繁忙了，你又出去给国家添麻烦去。
这怎么能是添麻烦呢？这是内循环，开玩笑呢嘛，人家是做贡献，你这是添麻烦。
不是，他可以买了火车票不去做，那个就是内循环，他去做了就是添麻烦。
我带动了内需。
嗯，
然后在我们的群里，柱子我记得你好像发了一句吧，就这么一个就是及格现场的戏，然后或者一个就是应该有的一个刑侦戏，被大家吹成这样，你有点不服。然后
我没有，你别冤枉我
啊。行行，这私下说哈，那反正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我就带着那个批判的心去看一下，但是我看的时候觉得这戏确实挺好的。对，我虽然想是两倍速快进去看，但我有点舍不得。我最后是 1.25 倍速去看。
我也是
有点舍不得两倍速去看这个戏。并且刚才老关也提到了，你想他2000年一个时空，2003年一个时空，2010年一个时空。这三个时空结合的都有点让我感觉像那个韩剧那个叫什么
信号。
信号。
对，有点信
号
的味道。
那个路子。
很好，这个很好。
然后里边的那些表演呢基本上也都在合格线以上。就廖凡本来戏都很好嘛，然后他在里边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挥，然后整个剧情来说我觉得他扣的也比较死，虽然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个恍惚，因为他三条线交叉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个恍惚的感觉，但是你只要进去了，你跟着上的节奏，感觉这个戏的不管从结构也好节奏也好也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戏，这是我六集半的一个观感啊。
而且
老关说的那个喝茅台我都没看到，
而且这个戏对还没看到喝茅台。你这说到这儿，我还说还有一个难得，就是这个戏没烂尾，而且这个评分是逐渐增高的。头几集
头两集
分
不
高，
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好，到后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而且到结尾的时候没烂尾，这个确实是挺难得的，在中国戏里头比较少见的。
那我们既然请来老王，就是老王，你看了几集？
我看了大概有三集。但是我看了一下，
好好说，你刚才跟我说的就是两集，
啊，但两集多一点吧。
老王太忙了。
对啊，我才是这两天看的，但是其实我感觉戏还是不错的，但是 确实它也只能是网剧，不然的话它这个题材很敏感，说白了我觉得很像韩剧啊，特别是这种阴谋论啊这种题材的，应该在中国算是比较敏感，在现在的语境环境下我觉得能播也很不容易了，
就涉及高层涉黑这种是吧。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戏有点中空，他这戏虽然关系里边很紧张，我因为没看到底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背后那个事儿啊其实不太大，
对这个
编出来这个是个问题，
这个是个技术问题，一会儿我会单聊，确实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这个戏的主要问题。
但是这个好像是在原著当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听说原著是高层是很高的，就后面
不是，但是其实原著我就大致看了一下剧情，也其实也有一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会儿再具体再聊。
就你看的时候经常就有这个感觉，
就
至于吗？
不知道，不知道，
非得
就其实小说它也有这个审查嘛。但如果你说撒开了写，谁不会？
老王，你看过紫禁城的小说是不是？原来
我也没看过，但是我前一段时间看过完整的，就是《隐秘的角落》，我看全了。坏小孩，但是这部戏给我的感觉也是，我觉得牺牲了这么多人力啊，结果很简单一个案子，没有这么想象的那么严重啊。确实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些人的牺牲完全不值得，这个案子还没有必要让大家牺牲到这个地步，所以说我觉得他很韩剧，但我觉得这些人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至少我看来不成正比，你们的付出用生命也好，用你的前途也好，我们看到的东西就这样，就很小的一个案子，我觉得这不叫一个多有影响多么大的黑幕啊。
柱子一会儿说他的想法，说到这儿的我可以提起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戏我提到的第一个缺点，笔记的时候写的就是基础设定根基不足，结尾没有深入到触及真相，让整个故事显得故弄玄虚，就看起来很像故弄玄虚的一个戏。
但是你们这么说我得替这个戏或者说替这个小说辩白几句。我觉得怎么说呢，你撒开了写谁都会写，把这个事儿扯大了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只不过是说你那样写完了小说也上不了架，这个影视剧也上不了线。
你先说说你的观感，我觉得有解决方案，咱一会儿可以聊聊解决方案。
是我看完《沉默真相》之后，头两集给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故事也有点就是慢热吧。但是我越往后看，我是今天刚才咱们录音之前，我刚把最后一集看完，我的感受是比较新鲜的啊。就我看完之后，总体感觉是有点悲凉的。就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有能力拍出来既好看又扎实的犯罪题材的影视剧的。当然我一直提倡的论调是不去指责审查制度，
对，
但有的时候这个也不得不说，就是因为卡的有点严，所以我们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一部这样的戏，就这个是挺悲哀的。因为你看上一次看到这个级别的戏吧，大概就是心理罪和无证之罪。
那高检法那个算不算呢？
对，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跟这个还不是一个类型，那不
是一个气质。
对，
但那个戏其实也挺狠的。
是，但是它的狠的力道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嘛。
对对。
然后我看完了，最总体的感觉就是这部戏的幕后工作人员都非常厉害，尤其是我感觉编剧和导演能力都非常强。除了在开头的几集啊，有的地方那个剪辑节奏非常奇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有可能不是他们的技术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但是越看到后来，我是觉得，尤其这个导演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长官当时给我们群里发的短信就是说，哎，这个导演挺会拍戏的。我也注意到这个导演，虽然不是说每一处啊都非常精致，但是有几处的视听处理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我忘了是最后一集还是倒数第二集，就是那场枪战的戏，他那个是一个长镜头嘛，他拍到了那个小姑娘，就李雪那个小姑娘，然后一直跟着他的反应走，然后最后再拉开那个，就那场戏我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场戏啊拍得很巧妙，既避开了那种特别难拍的枪战场面，因为剧嘛成本相对还是较低的，他又既避开了那种难以控制的场面，又找到了这场戏最核心的地儿，所以我就觉得这老兄特别懂戏，以后也是肯定非常有前途的，
将来能成的导演。
对对对，这个导演非常了不起，
而且还挺年轻的，
是个台湾人哈。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这个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部门，咱们这个同学圈不是特别爱聊小部门吗？这个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灯光和服装。这个戏的光非常真实，哪怕是有假定性的光源，他也把它拍做得非常实。就这个是挺难得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服装部门，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戏的服装是特别有讲究的，所有的主演的服装颜色基本都是特别灰暗的，深绿啊、深灰啊，或者深棕啊，包括黑色。 而且所有的演员的服装上都没有什么任何的花纹啊、logo 啊、图案、啊、什么都没有，就都是非常干净的素色的。这个不管是导演要求的还是美术要求的，起码在服装部门是落实的非常好，这个是在一般的国产剧里很少见的，就是他这种些偏执的自律真是挺少见的，但是最后达到的视觉效果非常好，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戏的那个服装设计。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戏虽然说它现在的评分非常非常高啊，已经9.1分吧，
它比隐秘的角落分高了。
虽然我觉得这个戏可能还是也有遗憾的地儿，但是在目前阶段来说，它已经是咱们国产影视的那个罪案题材的剧里边最好的第一等一的水平了。
对，
其实
刚才好像那个老王那个没说完呢，我还想听听老王怎么说这个戏呢。
说实话我也感觉很好，就是在中国这个现在这个这种语境下，或者在这种环境下，能不能拍出来和能不能播出来它是两个概念。
嗯，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也不用求全责备，所以说有些东西确实中间的时候你可能发力太过了，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包括美剧啊，它都接不住，这也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总的来说吧，作为一个犯罪题材，这部剧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它和《隐秘的角落》他们两个不是一个概念，《隐秘的角落》更注重的刻画的是人物，说白了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派的东西多一点，这部剧呢还是犯罪还是解谜的东西多一点。所以说如果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讲，评分的角度来讲，我想肯定它要比《隐秘的角落》要高，这是一定
的。它的厚度足够是吧？
对，严格意义上讲是一部刑侦剧嘛。其实我更愿意把它们归类为悬疑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来界定什么叫刑侦剧，所以说我觉得它还是悬疑的成分要多一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应该比《隐秘的角落》更能够抓人的眼球吧。本格派的小说也要比社会派的更受人欢迎，大家也更希望看到这种解谜题材的东西，看到真相。如果说你把真相第一天就给你的话，而去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可能有很多观众就不喜欢看了。
哎，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老王的视角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看戏啊。我发现作为一个像老王这样有从警经十几年从警经历的人，他跟我们看戏的角度还是不太一样。尤其以前我记得你给我推荐过一个咱们国产电视剧叫《沉默的证人》，
那是你导师写的戏，完了你让一个警察给你推荐，你有点过分吧？你说
后来才成为他的导师，相当于老王给他介绍了一个导师。
老王原来也是个剧迷，老王最开始先看的那个
沉默的证人
这个戏。对，
我觉得我并不是站在一个曾经的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剧。我觉得我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普通的观众，或者说定位为一个推理迷的角度来看剧。如果说我站在曾经从事过警察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东西的话，我认为这些东西完全都不成立，中国的刑侦剧都不太成立。
为什么呢？
就是现实和影视是差距是很大的。当你从事过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就像我当初看过很多小说，当我真正的接触过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发现理想还是很丰满的，现实还是很骨感。至少在理想状态，推理小说即使他再怎么你觉得哎呀怎么样逆天啊怎么样也好，但是他是在一定的逻辑推动之下进行的，现实是更没有逻辑的。可以说很多东西这个很难形容，我就觉得现实和这种作品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你刚才说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我就一胖一瘦，你觉得现实跟理想到底能差多少斤？比如说丰满的理想180斤，那现实到底是多少斤？
我想现实应该不足80斤，
能差60以上。
对。
那比如说就像你以前的同事，他们有没有喜欢的刑侦剧呢？就是作为警察这个群体，
他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啊，或者是一个从业者，曾经的在这个行业里待过，他们也可能会喜欢很多刑侦剧，但么他们不会把这种刑侦剧和他们的生活混为一谈。他们觉得看这种东西是为了消遣，而不是因为看这种东西能对我的工作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这本身就是两个概念的事。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可比性。
你是从语文老师转行到警察以后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当了几年警察以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可能是我曾经做过几年警察，我就有这方面的感受吧。 确实，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影视剧跟这个现实差距很远。
我记得老王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中国就很少有高智商犯罪，是吧？因为咱们看的好多推理剧，至少都是高智商的感觉，就看特过瘾嘛。但是其实真正案情发生的时候，其实高智商是很少的，是不是？
对，至少中国的犯罪，高智商犯罪可能会有，但是1%吧，我认为啊，中国的所谓的高智商犯罪都是什么犯罪呢？主要在骗，在利用技术这个东西，你说它是高智商吗？也不是。
咱们先不提骗，你听过我们节目吗？以前
听过两次。
我觉得他是没听过，他非常客气的说
听过
听
过。
我听过
最早的一部韩国电影，我记得我听过。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聊杀人放火起家的，咱们还是主要把这个话题停留在。命案这个方面，骗的那个一会儿咱们再单说啊。你刚才的论点一直是说咱们国产影视剧跟咱们国产的真正的警方办案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比如说其他的，像比如说美剧啊，比如说韩剧啊，或者其他国家的电影，有没有能跟真实的办案接近更多的地方呢？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工业水平不行吗？还是说因为所有的警察的生活都是被渲染过的，不管国内国外，
应该都是被渲染过。其实我就觉得中国的犯罪，如果说你要是聊的话，集中在一种暴力犯罪或者命案的这个层面，我想它的高智商程度这种能更低，甚至不足0.1%，
不足0.1%。
在真实案件里面，就是这些年确实我的直观感受，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我不知道你们今年有没有留意过啊，我今年看过就是今年最高检的全国两会的报告，他今年的报告很别出心裁，他评估了一下就是十年来中国的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它的下降是非常迅速的。大部分喜欢推理啊，喜欢刑侦的人对这类犯罪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人们只有这类犯罪才能写进小说，才能怎么样，但是恰恰是这类犯罪是我认为最没有技术含量。我们以前认为啊，严重暴力犯罪都是不可防也不可控的，都随机的，比如说抢劫杀人呐、但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现在的这种严重的暴力犯罪，这种杀人的案件往往都没有这种犯罪了，现在的抢劫啊或者什么的入室盗窃这种案件都很少，所以说这种激情的犯罪也非常少。我们现在看见的很多严重的暴力犯罪，杀人的也好，往往都是由矛盾激化产生的，情感呐、经济纠纷呐、最容易。
经常用了一个词儿叫民转型。
哎，对对对，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民转型案件，就是因为这种经济的纠纷、情感的纠纷很多很多，导致了这种杀人的案件。纯粹意义上的，比如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就抢劫的，就是什么呢？这类已经现在已经少之又少。所以说我现在觉得恰恰这类命案也是公安机关破案率最高的。为什么破案率高啊？它就因为相应的技术含量很低啊，容易啊，公安机关对它的关注度也非常高，所以说破起来也更加的容易。就因为案件其实理论上讲都是可以侦破的，就是你投入的精力是多少。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你觉得在影视剧当中警察这个形象，无论是刑警啊，或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法医啊，或者是其他的技侦人员啊，他们跟真实的警察的形象有多大差距呢？
确实，因为影视作品这里面它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塑造人物。我看过的很多国外的一些刑侦题材的影视剧也好，还是文学作品也好，很多的作品它是重点在塑造人物。可能我们在这种作品中看到的是突出的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更突出的是一种群像，这就是现实和这种作品之中的差距。我们看到的这种刑侦人物啊都高大上，现实中其实很普通吧，破案绝对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警种
神探，
都是靠一个，我们对啊，我们可能不存在这种东西，我们都是一个团队作战。我想更多的是我们的国家体现的是这种群像，很少有个人的力量能够上升到组织的力量之上，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的。
颜良这种人物是不太可能存在的，是不是？
可能存在，有个性的也会有，只是把它放大了， 颜良只是把这种有个性的这种警察形象，我们用一个放大镜把它放大了，或者把很多人的事情堆积在他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文学作品嘛。但是现实生活中我想不会这样，如果他现实生活这样，他都没法生存在这个队伍里。
但是也确实是有，比如像那个公安部特邀的八大特邀刑侦专家，像吴国庆啊，像张欣啊，其实也是有能力非常强的这些刑侦专家存在的。可能具体落实到某一个城市，可能这样的人就会比较少，但是可能会综合到一起。
我觉得在中国来讲，很多的专家给你的一种思路，给你的是一种眼界，真正需要技术层面的东西还需要具体的很多人来做，他一个人也不能包打天下，他更多的是他那种丰富的经验啊，那种一种理念啊，看的也多，就像我们一个医生一样，他在一个大的城市大的医院看过很多的病例，他见得多，自然而然他就知道的多，他会给你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但是说你不能指望一个七八十岁的医疗专家还给你上手术台开刀，他一定要给他配一个特别年轻的助手，眼力啊或者手特别稳的。这个其实每个行业都是一样，我想公安机关也是一样，他这种专家他给你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开拓你的思路，开拓你的眼界，但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还是有很多具体的人来做。
那其实你说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影视剧里虽然可能综合了很多优秀警察的，比如说每个人都摘取一点，然后综合成了一个艺术形象，比如像颜良这样的人物，那他其实在影视剧里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其实也是对那些想要犯罪的人或者预谋犯罪的人是一种震慑，不能说把这个警察做得太真太平实了。我记得宁莹原来拍那个民警故事还是警察故事，我觉得那个就是特别基层的民警的真实生活，那个就没有太多的渲染和夸张吧。但是如果都是那样的话，其实是不是也不利于警察的一个形象啊？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它必然要高于生活。但是在中国现今的社会，我不觉得拍这种剧是震慑犯罪，就是我们限制有些犯罪的剧啊，或者说我觉得他们有着教科书的这样的作用，恰恰是教坏很多人，而不是震慑犯罪。我觉得震慑犯罪这种通过这种剧很少能实现，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坏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这种影视剧限制或者是刑侦呐、还有什么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警察的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应该稍微限制一下，不能啥都说。
对，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技术手段呐、这个东西暴露的太多，不然这个东西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东西。
你遇到的案例里边是有通过影视剧学坏的？
肯定有啊，那中国从古至今你说最肮脏的手段可能都是从历史书上学来的，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犯罪这个嫌疑人也是在犯罪中学习犯罪，他也会看挺多你比如说那个重庆的那个周慧娃，他不就是很喜欢看刑侦剧吗？他从中学到了很多反侦查的东西。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太真实，一旦太真实的话，这个手段露出去的话，这个东西他必然嫌疑人可能会琢磨，你会利用这个东西，他有反向思维能力非常强的，即使这个剧吧很假，但是他也会了解到一些公安机关工作的一些日常的东西。我想就是有些，所以说剧也不能拍得太过真实。
但你看现在就是一个矛盾，对不对？经常所有的观众都会指责咱们现在的刑侦剧拍得太假了，但是呢，其实从那个咱们的司法口来说，又不希望咱们把刑侦剧拍得太过于真实。
这个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而且像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影视工作者，又没有机会去体验，或者说是去感受，或者说去跟你们学习，就跟真正警察队伍当中的人去学习这些咱们警察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那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才能写这样的戏呢？我们得通过什么渠道去阅读啊，或者通过什么视频啊来学习真正的警方的侦办技术和流程呢？
我想啊，这个东西艺术这个东西它表达的方式和真实的东西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你还是要有一个界定，这个东西应该真但也不能太真，你不能把它拍成一个纪实啊。
哎，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有拍过好多那种就是办记录那种特别真实，
对啊，
真实。
对啊，还有118什么大案呐、啊、什么的，很多。
哎、
那个时候
那会儿那个戏真实不？你看，
我当时看过一部戏叫做《犯罪升级》，这部戏是写黑龙江一个当时是有名的一起枪案。那个是智商比较高的，他把一个企业的工资持枪抢劫，杀了很多人啊、就
是抢了一个工厂的那个
对对，
抢了一个工
资款
啊。
这个戏我觉得在当时看来很接近现实，就是很多东西，
啊、
对对对，鹤岗。但是如果太真实的话，观众我想也不一定喜欢看。
我记得老王跟我说过一次，他说其实真正的办案主要就是开会，那个戏最好的就是全是开会的戏，感觉特别真实，是吧？
对了，你要说到这儿，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真实的警方办案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我们不谈具体的就是手段，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流程？因为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什么，比如说现场勘查，对吧？然后回来开会，然后是抓捕，然后是预审。
从现代科技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倚重于这个刑事犯罪，现在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是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特别是现场勘查呀，特别现场，这是很重要。其实和你想象的也差不多，在影视剧里，在这个流程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看啊，所有影视剧里都是现场勘查，就是我们只看到一帮穿白大褂的，那到底有几帮人啊？比如说是命案，有法医，对吧？还有其他的技术刑侦，就是 CSI 这帮人。
对啊，他这就是刑事技术人员。
然后还有谁啊？到现场的？
到现场就是涉及到刑事技术啊，一些当然法医啊也是刑事技术中的一块儿。现场当然是由技术部门主导的。
那不是刑警，比如说你派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影视剧里头，经常说，哎，派一个什么？对，大队长来了，来了以后是谁安排谁工作呢？谁来主导这件事儿？
刑事技术就在刑警之下呀，他是在刑事技术部门嘛，但是还是技术的人员是主导，他会为这种案件的侦破提供一些最主要的依据，但是方向上还是由刑侦部门来定的，技术只是给出你科学的根据，科学的证据，但是方向呢，还需要有侦查的人员来定。
我记得你那会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你刚当刑警的时候，那会儿有一个老刑警，好像是很大岁数了，而且还挺厉害的一个刑警，说了一句话，就特悲哀，就感觉技术越先进了，好像侦破本身这项技术已经不需要了，是吧？手艺啊，他把它升级为手艺，对不对？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年代，其实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
这不是悲哀啊，这是发展呢。我们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已经在失传了，就因为技术太发达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呢。我们看过很多，就是我们80年代啊，或者是更早的一些60、70年代，我们的一些，侦探的剧啊，或者什么。你看看那个时候的剧，它更多的是依靠的是什么？通过这个走访啊、摸排呀、找线索呀，和这个群众接触，要群众提供这些线索。跟现在的刑侦剧，它能一样吗？你看看现在的刑侦剧破案的依靠的是什么呀？比如说有摄像头啊，有刑事技术啊，现场的勘验啊、DNA 啊这类的东西，这就是时代的发展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悲哀的，只能说你处在那个时代，你就要需要用那个时代的手段，但是处在当今的一个时代，你势必要用更为先进的手段嘛。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嘛，就是打击犯罪。所以说这个东西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而是结果。
他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葛优演的一个，好像是王朔的戏。
嗯，
王朔不是写过那个侦探小说，就是单立人系列吗？葛优曾经演过其中一个，他演过那单立人。然后其中有个情节就是，新调来的一个女警察跟那个就是刑警队长葛优说，那个你不去勘察现场吗？葛优说，我又不懂，我去现场干什么去？你想去你自己去吧。那个是不是更接近真实？
对啊，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场更需要专业的人士，技术人员去主导现场。
嗯，
就是他提供最权威的技术的一个东西以后，有了技术这些支撑，我们才能决定这个案件的方向，这才是核心的东西，我想。
那我们现在的刑侦剧是不是有点受美国的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太大了？就感觉所有的中国的刑警队长都是喝美国奶粉长大的，都是那个芝加哥来的那个移民到中国的警察。
可能是影视剧的需要，也是塑造人物的需要。
咱们还是有点就是受好莱坞的影响，就是塑造个人英雄嘛，这个风格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从这个话题，我觉得拉回到咱们《成人真相》这个戏的问题，我可以聊一聊。其实你不觉得紫禁城在制作这几个戏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主人公，都叫颜良。虽然后来呈现出来的时候，演的都不是一个人演的哈，好像《隐秘角落》里头颜良是小孩是吧？
他都是一个宇宙的，
对，想做一个颜良宇宙。但我看完这个戏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戏的故事设定和视角就选择有点不匹配，就尤其是颜良宇宙这个概念，反而限制了这个故事的讲述。你们有这感觉没有？其实这个戏其实不是一个神探剧，就如果要是从那个剧作理论或者叙事理论的话，它可能更接近于就像那个柱子刚才说的，有点硬汉派吧，这属于硬汉派，就纯走访嘛，对吧？尤其是它外层这个故事，就是颜良演这个外层这个，它是10年的故事是吧？
对，
这层故事其实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走访式的。
它这个戏的总的框架有点像日式的或者英式的那种纯解谜性质的，
对，
但是它的外壳颜良这层故事呢，就是有点像美国的硬汉派式的那种推理。
对，但是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受限，它这个被这个颜良宇宙给困住了以后吧，它就相当于开场，为什么我觉得头两集不太好呢？就是他把这个颜良这个人物形象有点说的就模棱两可，他开始他弄成一个神探，但他后来干那个事儿吧，又不是一个神探的动作和那个视角，他变成一个走访式的。其实真正的故事其实应该是靠这个张超来引领这个故事，但他恰恰是因为把颜良这个人物给他塑造起来以后，张超这个人物有点头重脚轻的厉害了，
对，
是吧？
其实我觉得我看了这部几部戏啊，包括《无证之罪》我看了，《隐秘的角落》我也看了，这部剧虽然我没有看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定为一部严格的就是悬疑剧解密的这种剧。
嗯嗯，
它对于就像日本推理分为本格和这种社会派的这种变革，但它这个严格上很难界定它纯粹是一种解谜题材的剧，它更多的有社会成分在里面。紫禁城这个我看了几部剧，它不属于严格上那种就是推理意义的小说，它主要还是那种社会派剧多一点，而且它还要塑造人物，所以说它这个很难界定。我敢肯定它不是纯粹的这种解谜的小说，它跟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解谜小说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就是像心理罪那样的，就是纯粹解谜的，它那里发生的都是奇案怪案，但是紫禁城这个就是走社会派走的比较多一点。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谜题啊，就像岛田，你把你这个谜题设置的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大场面，但是技术性太强了，就会忽略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现在的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纯粹的本格的推理设置这种谜题，因为很多的谜题啊，在当时的年代可能算是一个谜题，你可以解谜，但是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它已经这种完美的密室已经不存在。所以说你现在在写这种题材的小说，就是这是19世纪，我觉得阿婆呀，包括这个福尔摩斯啊，包括后来的岛田呢，都特别愿意写这类的小说。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科技特别发达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如果纯粹的用这种炫技类的这种小说，这种破解谜题的小说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它必然要和这种社会派要形成一个合流。我想这种现在的这种犯罪题材的剧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没有说纯粹的每一集就是为了解谜，为了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如果那样的话，这个东西太技术流了，相反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喜欢。那影视剧的本身它还是希望观众，更多的观众能接受，所以说它兼容性会很强，不会在某一个领域表现的特别突出，而且能拍和能播确实它是两个概念，它如果要是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播得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如果要作为创作来讲，真想想写一个本格推理那种，或者说是就是偏推理那种悬疑剧，基本都得按照历史剧来写，写当下基本不太可能了，是吧？
就是你看前些日子上的那个利刃出鞘，就是那个风格的，它不也得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古堡里去发生那个故事？
这不符合现在这个时代了，是吧？
不是，这个气质就不对了，现在。
对，它这个东西，你如果把这个剧放在民国啊，放在解放之初啊，就这种纯粹的技术流很好。就是或者你放在狄仁杰那个时代都很好，很多那个时代的推理是因为刑事技术很不发达，就科学技术也很不发达，人们就是在那个时代特别流行就是那种密室啊，或者是对这种就是杀人手段的这种就是
迷恋，
那对，
就是、怎么奇怪，怎么
奇对啊？怎么奇怪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事儿已经很多技术问题都已经迎刃而解的这个时代，他再炫这种技巧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他现在的纯粹的推理已经很少了，很多的时候都是和这种社会派它合流在一起的。
那你说是不是在当下这环境当中，也就是催生不出来那些连环杀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因为你看，无论咱们的摄像头啊，还是其他的，比如说手机信号的追踪啊，就这些手段已经非常丰富了。所以，不管你是说什么样的连环案，被追踪、被追查的太快了，所以你很难出现像咱们以前知道的美国那些连环杀手，什么绿河呀、十二宫杀手啊，就像这些人。在这个时代是已经存在不了了，就没有他们生活的土壤了。可能他们干俩案子就被
干俩案子
就
逮着了。
对，这个东西确实是时代所限。所以说，你说为什么拍《心灵神探》呢？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八十年代是很值得发掘的。至少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因为刑侦技术啊，包括心理的这种侧写啊，都从那个时代发源的。但是到现在，当那个就是刑侦技术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就很难再有这种连环杀手这种完美的密室来存在，都能用科学的东西能把它破解。
那现在的疑难案件是什么样的？当下
确实有很多疑难的案件，但是也不是说都破不了，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些网络的犯罪啊，它的手段非常高超。这个定罪啊，包括一些证据的提取啊，包括一些就很困难，所以说它变成一些疑难案件。如果说纯粹的疑难案件，就是破不了的或者是什么，这个少之又少。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也就是所有的连环杀手现在都忙着去网络诈骗了，他们都没有功夫去连环杀人去了、有那功夫多杀几个人的话，还不如去网络诈骗呢，是吧？
连环杀手也不是他被缺钱的。
我不是开玩笑吗？
我觉得很多的案件啊，我喜欢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他总有个动机吧。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想现在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很多都已经改行了，就是为什么犯罪就像网络化像智能化的发展呢？就是说他们的手段已经进步了，而且他们的追求已经进步了，他们不追求这种东西了，
罪犯的追求也进步
了、对啊，就像很多就是黑社会，他们已经不屑于这种打打杀杀了，他们很瞧不起这些东西，他们需要的是那种软暴力而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才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你像咱们的国内，这个我觉得都能说，因为别的节目也都说过嘛。比如像杨新海啊，像雷国民啊，就这样的连环犯罪吧，他们也是求利的，他们也不是说像十二宫杀手那样的，好像是吃喝不愁就不抢钱的那种。也不是那样的。咱们中国的连环犯罪大多数还都是逐利的嘛，就是像杨新海啊，像雷国民这样的人，还有像彭妙计啊，就那样的人。那他们是不是也没有生存的土壤呢？就这种连环的作案的人，
至少我觉得他们在这种现在的这种防控的公安社会的这种防控的能力，在公安机关这种攻坚的破案的能力之下，确实没有空间了。他们这样的人确实没有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当时你没发现他们的很多作案都是在中部地区啊，河南啊，哪这些农村地区嘛，他们如果在城市的话，他们可能做不到几起就已经沉了，这确实是事实啊。
但像以前像咱们，比如说你接触过的这种连环案件，到最后的侦破都是卡在哪儿了呢？就是在哪个方面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呢？比如我了解到你们原来你在那个城市，它也是有那个连环案件产生的吗？
突破是多方面的，有一些是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呀，更多的时候是很多案件啊，我们认为大部分案件都是可以侦破的，但是有些时候只是条件和时机不够成熟。很多时候当你作案的可能这种连环案件做的越多，相反你暴露出来的东西也会越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追求的，比如说我们为了杀人杀人，这类案子是很不好破的，没有特定的目标，作案随机性很强，这样很难侦破。一旦你要是有因果关系啊，有这种内在的逻辑啊，它就很容易侦破。另外如果说你有追求的话，你想要谋财，那么你这个可能就会更多，你的财务的 谋取的这些财物的嚣张啊，如何嚣张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也搞过这些案子，最终啊这些连环杀手抢劫出租车司机啊，最后可能都是很小的一些细节啊，一个 BB 机啊，或者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手机啊，都是从这方面突破。但是最怕的就是你没有什么追求，你就是为了单纯人，就是为了有一些人就是连环杀手，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而且呢比如说他的作案的选择也非常随机，这就是很难。但是当你做的特别多的话，就会留下各种各样的线索。
哎，我记得你给我当时讲过，就是你们那个城市，然后当时抢出租车司机那个案子，最后是怎么破的来着？
最后也是通过一件电子产品吧，也是抢劫到的东西。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抢东西啊，但随着犯罪案件越来越多呀，他也会一个信心爆棚啊，他也会收集一些东西啊。
我记得你跟我说这个罪犯最开始的犯罪动机就是杀人，好像很单纯，就是想杀人报复社会嘛。
有些确实他就是为了报复社会，但是他到后期的话，他很多比如说他抢劫啊，有些人会主动的把东西给他，所以说当他自信心爆棚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做个纪念品啊，或者作为他换取经济利益啊，所以说都是通过这突破。现在很少有纯粹的这种就是为了以这个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快感依靠这个的连环杀手，我们好像看过很多的这种国外的这类的挺多，其实我们国内的报道的不多，实际发生的也还是会有。我觉得这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我觉得核心的因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还没达到外国那种水平，
没有开始堕落呢。
对对啊，而且也没有出现就是达到那种为了单纯是为了就是快感或者什么，很少。可能我们确实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跟国外相比。
但是咱们已经把这个刑侦技术手段已经发展的足够好了，可能这个势力也给憋住了。
嗯，所以我们的体制不一样，我们所走的这种社会路径也不一样，所以说这类犯罪确实没有别的国家更突出。我们中国人犯罪这些年，我的感觉还是在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在生存，为了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类犯罪居多。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已经衣食无忧，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精神上的突破那东西，就是中国社会也没发展到那个阶段。
我记得头两年我去做一个纪录片，好像反正我那会儿去了好多监狱去采访各种各样的监狱，我每次进监狱有的时候我就会问那狱警，我跟他们聊，我说他们这个都是因为什么犯罪。我还去过女子监狱啊，男子监狱女子监狱都去过，那警察都会说你看着没，这些人哈啊，男的80%-90%全是因为钱进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钱。你看这帮女的全是因为男的，都是感情
的。
就是
哎，那你说其实你从那个沉默的真相里边我们发现，就是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还不太一样，对吧？警察他好像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说的使命感嘛，对吧？因为他这个沉默的真相也是描写了几位司法战线上的人吧，通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和求索，然后追寻，最终让这个案件重见天日。那现在一般的工作在一线上，这些刑警们是不是压力也确实是比别人要大？
嗯，那肯定会很大呀。所以说这个又回归到我之前这个刚开始我们开始的时候谈那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牺牲是并不值得的，为这样一起案子，至少在现实生活中针对这样一起案子甚至牺牲生命牺牲前程这种事情，我觉得更适合韩剧来演，所以说我觉得它特别像韩剧，不应该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
哎，那刑警们是不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一个放不下的一个事儿啊，心里边比如说没有破的案子，
可能有这种情节吧，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案件。可能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一些作品，那就是白银呢，很多采访过当年的刑警，他们很多肯定也会放不下这样的一起案子，成为你心中的一根刺吧，就永远在那儿，你破不了你就觉得很遗憾，就像是有一项工作你没有完成，你也会觉得它很遗憾，这是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这不光是警察呀，包括一个医生啊，你这个病人你没有把他挽救过来，你也会有这样的和那样的遗憾。
老王，你觉得那个沉默的真相在你的这个视角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个好故事吧，但是确实这个结果 如果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是所有人的付出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有点太简单了。而且我觉得他敏感的是什么呢？他最敏感的就是你再大的这个违法犯罪嫌疑人就没有人能管了他了，其实不是那个意义的。
黑恶势力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
嗯，
对对，没有强大到你通过需要一个检察官或者是什么这种需要我这种以死来抗争才能把他们揭露出来的地步，我想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这个有点就设定有点让我们看了觉得有点简单，而且有点就太理想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在韩国看来大家看的热血沸腾，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很多就是行内的人士看，我觉得太不值得了，这种事儿还用牺牲生命来闹吗？
一封检举信就把这事儿就办了。
对对对对，很简单点事儿。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这种语境之下，这种民意啊更重要的一种东西。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就是良性的政府，至少不是靠这种政商勾结大的财团你就可以控制一切的。这在中国你想都不用想，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确实很夸张。我可能没接触过这种势力强大的这种势力啊，但我想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企业，它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它能够控制媒体啊，控制每个人呢、啊、很难想象。他不是那种像韩国那种熔炉啊，像你要挑战整个体系啊，他不是的。中国这个社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部戏你看完了以后你的感觉特不中国。虽然他讲的是那么，但是他特不中国，特像韩剧。所以说我觉得他能让播已经是很不错
了。因为但是你看啊，他其实这个戏跟那个黑洞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戏，就是架构。你记得那个黑洞那电视剧吗？
你说的陈道明啊，
对，陈道明演的，陈道明不也是演的一个市长的儿子吗？黑恶势力无所不在吗？大概也是为了这，也是跟那差不多的一个结构。
当时确实有这种案例啊，就比如说，就黑洞啊，还是什么也好，它还是有一些案例支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小，黑洞它其实影射的也是当时是厦门的远华的走私大案，而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纯粹是鸡毛蒜皮，这个事儿放在琅琊榜里面古代可能有，就是官商勾结，我找几个那个年轻女孩，在现代中国这个社会这有必要吗？没有必要。
它的原著是个幼童。
这种剧从故事的角度没有多少问题啊，但是有很多剧啊我们都觉得哎呀都很好看，看完了以后我们觉得经不起推敲，不是特中国这种故事。
嗯，
老哥你说从剧作上能解决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啊？
袋鼠你们俩说说关于这个故事的不好的感觉，就咱说说缺点，因为咱们开场说的是这个优点嘛，大家都谈谈优点。缺点那个老王已经把这个观点表达了，从一个普通观众或者从警察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个也表达了，就是咱们从技术层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点，咱们先从这开始，然后咱们再写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没看完到六集多，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出太大的问题、啊、
嗯，咱六集半到哪儿了？
到那个廖凡终于发现爆炸是怎么爆炸的，李伟刚刚出现
啊。柱子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他一旦出现了卡恩集团我就有点泄气了
啊。哎，他这种写法就属于完全不用引领视角这个写法，这个让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如果要是说你开场就把这个罪犯哈告诉观众，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也是一种写法嘛。但是他其实开始是有一个视角人物的，这个写法其实特别难，他三层故事嘛。对比信号来讲，信号的故事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做了一个科幻化的处理，让这个故事的主题从一个追求真相这件事提升到一个格调的，就是
一个命运悲剧。
对，变成一个命运悲剧了，那个处理就特别好。其实这个戏我觉得他肯定也受信号影响，他也想写一个命运悲剧，而且是同样一个案子三个人都为这个事儿付出，而且其中两个人已经付出了生命，就是相当于我们从阎良这个故事的视角，从2010年的故事视角开始进入这个故事，这个阎良相当于是一个视角性人物。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他这个写法他受阎良这个人物的影响太大了。咱们参考一下韩剧的写法，其实阎良这个外层这个人物恰恰不应该是引领故事节奏的，这个人物反倒是应该做喜剧化或者说是硬汉派处理，让阎良这个人物或者是外层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更走访性强烈一点，不让他成为一个叙事主导
坐在办公室里想案件方向那个人。
对对， 真正应该主导故事的应该是张涛这个人物，因为这个局是张涛设计的嘛，对吧？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后来整个故事揭开以后也是张涛叙事。所以说这个故事，我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那个盖里奇，那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个绅士们。对，绅士们，咱们其中有那期节目聊到了一个不高居者那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如果这个故事咱们重编的话，你从张涛的故事来引领这故事，然后一直都是张涛来解谜或者是引领，他不一定解谜，解谜者可能是还是颜良，还是那个廖凡，对吧？
嗯，
但是引领者是张涛，然后让张涛成为一个叙述者，同时不断的否定他的叙事，让他变成一个不可靠叙事者。那这个故事就有意思多了，就一下子就好玩了。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把它最外层的颜良这条故事线变成颜良跟那个张超的双雄对决。
对，
他俩一直在斗智，就是这个对立感更强，然后这样的故事更集中。他现在最外层故事感觉就有点太散，是不是？
对，我就想这是这外层的故事，如果要不是廖凡来演，不是这个戏的最大腕儿，廖凡肯定是这个戏的最大腕嘛。如果不是他来演的话，那这个戏这条线就是他的。这条线其实损伤最大，其实这里最好玩的两个人物他都没写好，一个是颜良没写好，再有一个就是张超没写好，恰恰是那个第二层那个人物，就白宇演那个死那个检察官和那个李伟，包括那个法医，这仨人物写的好，其实反倒外层这个故事这仨人物写的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故事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了一个重要视角。我说的视角是什么视角呢？张超设计这个局，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出颜良来查这个案子，
而是得到更高层的注意。
对，而是为了提醒大众，引出第四权力。所以说这故事不是特别中国，我觉得老王说这一点说到点上了，这故事不是一个特别中国的故事，它是为了引发第四权力，但是它又缺乏第四权力的视角，
第四权力的介入。
对，没有媒体或者是没有大众的态度，这是问题的最大的关键。它如果要有大众的态度，就比如说第一场戏他大费周章的把这个尸体弄到那个就地铁站，那紧接着反应应该就是大众。他我觉得他跟改编可能有关系，我没看过原著啊，他可能改编有那啥，就是确实是不想写这个大众这个角度。如果要写大众角度，可能会涉及审查的问题啊，涉及到社会影响的问题。但是他如果不写这个，就看起来就会出现就像给老王那个感觉，就是有点故弄玄虚，有点不值得，对吧？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写了的话，那这个故事就成立。所以说这个故事的根基出了问题，它改动的时候它根基出了问题。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改的最不好的一点，就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把媒体和受害者这两个人物合到一块了。原剧本里头这个受害者李雪这个人物，原小说他不是这个报社记者。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反而集中了这两个人物，就缺乏了他的道德优势。
对，你让这个故事就是没有魂了，或者是你这个本来是一个可以写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因为在大家公共的认识里边，大家还是觉得这个记者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最起码他因为他的记者的身份是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帮助的，他还是有相当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
嗯，我看过一个就是其他这个人写的影评或者是有台说过这个故事，他们都说就是这个人物的改动是比较大的，这块是有改动的，而且改动的很好。我恰恰觉得这个戏的改编呢，从原著小说改编最大的败笔就在这儿，你不写这个视角，其实我能感觉到可能是有这个审查的问题，不写大众这个视角，但是你把这两个人合到一块儿确实特别不好。因为你开场的时候，我们带着故事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李雪这个人物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表演上也会有问题，这个人没法演，对吧？作为导演他也没法拍，你说他是拍一个他先知道，他演一个先知道，还是演一个懵的状态，懵逼的状态？你这个戏再回头看头几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物处理的有极大的问题，无论是从表演上还是从导演上来讲都有问题。
这个有点像《无间道》里边的那个谁，林家栋那个角色。
对，林家栋那个角色，就是你到后来的时候，演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啊，我是知情者，我也是一个，
我是卧底。
对，我是卧底，就是演到后来的时候才懵。这个其实就有点欺骗观众嘛。为什么你看完结尾的时候，虽然说他没烂尾，但是你结尾的时候你会有强大的失落感。
但他最后他结尾之所以没有烂尾，是用正义感来的，
对，
是驱动的，而不是说是一个完美的故事。这个其实就跟八佰一样，八佰最后他调动的还是观众的那个民族情绪啊什么的。
嗯，
这个呢他是调动了观众所有人的那个坏人被打倒之后的那种身心愉悦，调动大家的正义感，而不是说一个在故事层面上。
对，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可以改善的，就是遗憾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要是、嗯、如果要这么改的话，可能会升一格，这个故事整个会升一格。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这个核心道具啊实在是太没有说服力了，这看到结尾的时候让我觉得太失望。
这个照片是吗？
对，这个照片，其实这个照片一直引领着故事观众往下看，而且每次都是张扬出来给媒体啊。这个也视角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嗯、就是你的视角没有对这个照片的反应，少一组人物，相当于少一组人物，
感觉应该是全市的人都全民总动员都在做这个拼图游戏。
对，然后你真正拿出来这个照片的时候，你真正凑齐这张照片的时候又没有任何震撼感，没有任何震撼力。我相信如果要是他原剧本写的肯定是小孩儿，七八岁的小孩然后出现在这个场面，但即便是小孩他也不足够把这几个人都给关进去，就是那张照片说服不了什么，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小说是可以直接表现的，就是说那个是市长，他改成市长女婿了嘛，原小说好像写的就是个副市长高官、嗯、你在小说这个表现形式上你说一句市长，所有人反应观众都理解而且都能脑补出来，对吧、
嗯、
但你作为影视改编的话，你前面不塑造这个人物，你到后来照片出现的这个人物，那这个道具的震撼感，这个说服力就大打折扣，就完全没感觉。
但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前面塑造了是不是也拍不了也播不了？
对，这是个巨大的难点，这是整个这个戏最大难点。要不然就比如说咱们要改这个戏，我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核心道具要不然就给它做成坐实的，就是那个就不是门口，
就是房间内，
对，
真正的侵犯女性的那个场面。
场面，对，如果要是那个照片那就完全没问题，这个故事是特别成立的。但是就是一张门口的这张照片，而且每个人一张一张，其实最后一张照片无非就是那个人嘛，就是那个市长他女婿啪出现，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因为你观众不认识他。如果要是前面你塑造了，或者说是咱这韩剧，咱就按照老王那个思路，这是个韩剧，按照韩剧的想法写的话，主导这个故事的如果要是最后接出来的是那个颜良他老大，这个戏也对，就也成立。
对，这还是一个局限性问题嘛，不能按照最过瘾的方式来。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是一个好故事，而且我相信这个原著小说这个逻辑是自洽的，但是他为什么改编的时候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给他给改掉了，我觉得跟审查有一定关系。但是技巧上我觉得大众视角是不能少的，大众视角如果少了的话，这故事就瘸一条腿儿。
我看这个网剧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原作者或者这个导演编剧在改编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他有一个写一个传奇的一个形态、
嗯、
什么叫一个传奇，就是写这个故事的原点就是一帮好人，
嗯，
然后来设了这么一个局，
嗯嗯，
就设这么一个局，就是好人集体死亡，以这种壮烈的一个态度去引发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传奇感就像老王刚刚说的特别不中国。
嗯嗯，
你要写一个生活戏，然后你要把这个事情弄得戏剧感这么强的话，这是也好也不好，因为你如果以此为一个基点来做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点来打动观众的，
嗯嗯，
但是呢如果你全部押宝押在这个基点上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就落不了地，间隔感会特别重。
对，所以说你就说为什么信号好，信号要比这个高一个格，不是因为信号的故事它是个科幻故事，而是因为它因为用了一个科幻的手法把这个真实的故事给它做成命运悲剧了，让人看完以后这种无力感特别强，对吧？
他承认自己是个传奇了，这个东西你
对的承认，
你像这几个人就以自己生命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设了这么一个局，这个局就特别不中国。
对对，这个局
也好也不好。
我觉得他是线索太多了，他就是到最后的话他很难取舍的，就是说有些时候说的不好就是你的野心太大了，但是你到后来的时候有些线索已经撑不起来你这个东西了，你还不如就是突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什么都想要的话，其实你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就比如说这个群众也好啊，比如说那个照片线呐、啊，你想的很好，但是写到后来的时候你就很难，你的野心太大了，你就是这种剧都撑不起来你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把更多的精力，其实它这两条线都已经够用了，就是之前的他们三个人的那个三人组和之后的那一条廖凡那一条线索就已经够了。但你把这个太多的东西都加进来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了，这至少从我观众的角度来看、
嗯、
咱们再倒推回这个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尾肯定是要坏人被绳之以法嘛，这件事真相大白、
嗯、
大白于天下，给这个惨死的这个人最后平冤昭雪， 这个是肯定的。
嗯，
但是咱们倒推回来，那他前面的这个爆炸案和在地铁里制造的那个假的爆炸案的必要性就显得相对来说比较弱了，就因为你好像现在是只是要把颜良演出来而已，就演出来一个明星警察，
而且明星警察开始塑造成一个拿那个竹竿子
找尸体，
对，找尸体那个，他是按照什么写？他是按照那个你神探剧写的这个人物，对吧？但他后来，
又不神了。
但后来又不是神探，后来又是一个硬汉派，就美式的那种破案方式，硬汉派那种写法。这两个是割裂的，很明显，不是不可以啊。这个从这儿咱们又回到之前咱们最开始聊的那个《杀人回忆》，我觉得《杀人回忆》的那两个人物设定真好，就是他是一个硬汉派的写法，但是他做了一个假神探。所以就感觉特别真实，而且他有幽默感，他用幽默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当然了，你不是每一个导演或者每一个编剧都会有幽默感，那种黑色幽默的感觉，那是一个才华或者是一个风格，这种戏也不一定特别每个都需要像他那种幽默感的东西出现，但是你这个人物的统一性和你故事的这个匹配性是得能匹配上，你如果匹配不上的话，你看起来这种隔离感就会特别强。所以他这个故事其实为什么我就说我的感觉就是优点就是难得，很难得，缺点咱不能说缺点，就是遗憾，就是有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得很好，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还是柱子刚才那句话，咱们不要总拿审查做理由，其实你在同样审查允许的情况下，其实你在技术层面也是可以稍微解决一点，做得更好一点的。
是，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求全责备的一个节目，经常要给一些大师啊一些优秀作品呢想挑挑毛病，吹毛求疵，大家都理解。要不我们不是瞎聊天吗？哎，大家都别当真啊，这个戏是好戏啊，
真是，我们都承认。
我们说这个不代表我们觉得这个戏不好，这个戏能有在现有条件下能被写出来，改的还不错，然后能顺利的播出，然后能在观众当中积攒出这么好的口碑，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而且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有迷雾剧场，但起码这是一个好的方向，起码大家也能在主流渠道上能看到一些这个刑侦剧、罪案剧，对吧？这个对所有人的那个业余生活的丰富也是个好事。
对，其实我们几个做创作的时候，曾经有一度非常怀疑中国有没有这波观众，就是有没有真喜欢看这种美剧式或者是韩剧式，就这种故事能坐下来沉下心来看故事的这种故事的那波观众。其实我们那会儿就一直怀疑，就说，哎，其实你要写一个韩剧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美剧范儿的一个作品的话，好像没有观众，因为真正这些观众都去看美剧了，不会看你国产剧。但是其实迷雾剧场这一套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观众的，如果有好作品出现的话还是会有的，而且这个观众群体还是挺大的，
非常大。
所以说就其实给我们做创作者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会让你觉得你在处处做精品剧的同时是值得的，就是可能是我们之前没做好，就做不出来，但是确实人家是有这个土壤，咱们如果要是往下这个方向做，包括对我们未来的整个听友也有好多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朋友们，其实大家应该是有信心的，看到这些戏成长或者起来然后得到认可，大家还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吧，那咱们就今天就差不多了。最后老王，你作为从警这么多年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你给大家从你的角度推荐几个你看过的比较好的影视剧吧，别想你就是张嘴就来那种。
小说也行。
我以前倒是很喜欢本格的小说，但是这看的多了以后吧就会审美疲劳，我发现这个就纯的推理的这种小说特别容易让人审美疲劳，跟你感觉他们相似度很高，而且他们的那个背景嘛跟现代格格不入，你就觉得可能他们就应该处在那个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是最好的，包括福尔摩斯啊，包括波洛也好，还阿加莎也好啊，还是很多呀，包括日本的一些推理小说，就是这种东西看多了以后你才觉得它太像戏了，它只有放在那个年代里才能存在，放在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才能存在，放在当今那个社会就很难有这个土壤。
所以说那会儿我跟柱子好像也聊过这事儿，就是 通过跟你聊天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以后再写这种戏的话都得按历史剧写，即便是一个那个就是当代戏也得把它倒推到十年二十年前
年代剧，在那种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感觉质感更好一点，就把那些故事放到那个时候可能更好一些。
对，
其实你知道不，大家都不喜欢这种科技，其实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其实都很抵触这种科技的发展。
我们还是觉得真正的就是能让我们有印象的那些真正的神探啊，或者那种超级警探，都是那种安乐椅神探，对吧？我坐在一个沙发里边，我就把天下事尽收眼底了，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大家还是就喜欢那样的。
但是那种安乐椅神探那黄金时代也过去了，现在的90后也不见得喜欢这种东西了。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种不是特别大众但是比较小众，但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很多人在关注这个东西，包括有一个时间段推理文学在中国没有什么市场，后来专门有一个新兴出版社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专门做了一个午夜文库嘛，针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受众面也很好，很多人喜欢，包括有喜欢那种纯粹的推理的那种本格的，有喜欢硬汉的，这些年硬汉的没少出，布洛克的，包括是钱德勒的，玩还有喜欢这种社会派的，包括松本清张。松本清张我发现这几年又火起来，突然之间又火起来，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市场，还是非常有前途的。推理很难登上一个高雅艺术，但是这个东西我想它还会长期的存在下去，会受很多人的喜欢。
其实就是不管是侦探小说啊，还是说咱们说的是那个推理小说也好，其实他们这些文学题材是跟影视结合的最紧密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影视的爱好者也好，你还是一个影视的从业者也好，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想拍的东西呢，你就去再翻翻以前的小说，不过是侦探小说也好，还是说那些推理小说也好，再翻翻那个可能就能找出一些灵感来，对吧？在故事堆里再翻一翻，
但是风险太大，拍完了播不了。这个东西虽然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拍好的东西，就是有些确实是你就是这种题材是你回避不了的，一旦拍了的话你就确实是很难播出来，再好有什么意义啊，你没有人欣赏，你就只有几个小众的人看到的，这所以说中国的编剧是很苦逼的一群人，想要拍好东西还得至少还能播出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特别是你敢涉足这个领域，你要拍一个成天拍一个家庭剧那就无所谓了，没人管你，在这个领域确实很艰难。面对这么多受美剧影响起来的这么挑剔的观众，这么挑剔的读者，然后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
大家的口味都被吊得很高。
对啊，就是你很难，哎呀，就是这种戏剧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之间，你确实在这种临界点，还得能播的一个临界点，确实做这个东西太难了。
听完老安这番话，我们很感动啊。
所以说，你还得抱着包容的态度。确实，很多剧还是很好的，这至少很好看。这个东西问题谁都能说出来，但是剧不是谁都能拍出来，这才是关键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沉默的真相这戏啊，包括这迷雾剧场都很可贵，大家要保护好的呢，好吧。
对，
就是感谢那个老王来参加我们那个节目，好吧。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